前几天，越南第16届国会选举出了新一届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总书记苏林兼任国家主席，70后的黎明星当选了总理。消息一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苏林这不就集大权于一身了吗？还有人觉得黎明星就是苏林的小弟，总理就是个提线木偶。这两个判断其实都不准确，事情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根据公开资料，苏林1957年生，兴安省人，公安部长出身。公安部长这个职务在越南政治里的含义跟别的国家有点不一样。要知道，越南在2021年以后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2021年以来，已有数千名党员干部受处分，光2023年一年就处分 2.4 万多人。自运动启动以来，累计处分超过16万名党员，调查腐败案件数千起。阮春福、武文赏这两个人前后脚倒台，更是让整个越南高层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手里攥着所有人档案的公安部长苏林，成了整个政坛里筹码最多的人。2024年5月，苏林当选国家主席。两个月后，老总书记阮富仲病重去世，苏林又以全票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暂时让出了国家主席的位子，由军方背景的梁强接任。到了2026年越共十四大，梁强因超龄无缘中央委员会，苏林再把国家主席的位子收回来，这一进一退可谓干净利落。其实苏林兼任国家主席最直接的效果不是得到什么，而是堵住了什么。很多人觉得越南的国家主席是个虚职，谁当不都一样吗？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位置权力不大，前提是坐上去的人本身就没有别的权力来源。一旦让一个有深厚军队背景的将领坐上这把椅子，性质可能就完全变了。1996年，越南人民军元老，当年指挥侵柬战争的总司令黎德英当选国家主席。结果怎样？他的话不仅比总书记杜梅还好使，最后还把自己的老部下李可飘推上了下一届总书记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位高权轻的国家主席职位，一旦和位低权重的老将军结合，就能变成一个能量级别完全不同的职位。苏林兼任国家主席不是为了给自己加分，而是为了防止潘文江借这个位置做大。潘文江是谁？是越南的国防部长，军队系统的强人。苏林在去年越共十三届十四中全会上，因为超龄豁免的问题被卡住，迟迟没有明确说法，导致潘文江在那段时间里一度被一些人看作是保二争一的热门人选。现在苏林自己兼了，潘文江想通过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放大自己能量的路径就被堵死了。再说第二个好处，就是法理上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越南的顶层设计是这样的，总书记自动兼任越共中央军委书记，但越南宪法又规定国家主席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那么问题来了，谁是越南人民军的一把手？两个头衔，两套逻辑，谁说了算？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两个位置苏林一个人全占了，法理上再也没有扯皮的余地。但法理归法理，现实归现实，苏林得到的东西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也确实重要，但他失去的同样不少。苏林的失，我们得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一系列干部的失落。国家主席这个位置过去在越南政治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给那些资历够、年龄超了但又不方便立刻退的人提供一个软着陆的落点，说白了是一个缓冲区。苏林自己兼任这个缓冲区就没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前总理范明正，苏林超龄可以继续干，比苏林还小一岁的范明正却光荣退休了。这个一碗水没端平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范明正在今年一月越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才刚刚喊出了越南 GDP 未来每年增速 10% 的目标。退休前的最后几天，他还专门访问俄罗斯，谈妥了核电站项目，活脱脱一副我还没干够的样子，就差把向天再借五年写脸上了。更值得关注的是，范明正的九个副手，最后只有两个人进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进入政治局的一个都没有。这种比例很难用正常更替来解释，更像是整体被边缘化。这么明显的失落，显然不是苏林笑嘻的给范明正带个奖章就能弥补的。国会系统也有类似的情况，政治局名单里排名第二的国会主席陈清敏未必想去做国家主席那把椅子，但问题是陈清敏不挪，和他同岁的政治局排名第五的国会常务副主席杜文湛就卡在那里上不去。一个位置的调整牵动的是一整片人的仕途。 这些人不一定马上会有什么动作，但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当下，更看预期。预期被打乱，人就会失落，失落了就容易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是苏林第一个失，是政治生态层面的失落。第二个层面更微妙，也更关键。苏林在军队的实际影响力其实是不进反退的。很多人以为苏林兼任国家主席意味着他掌握了军权，但事实是苏林在纸面上成了最高统帅，可在具体人事和组织控制上他并没有同步加强，甚至还有些被动。先看潘文江，这次潘文江没当上国家主席，但他保住了国防部长的位置，而且还是超龄连任。这一方面说明潘文江的韧性比前总理范明政都强，另一方面说明苏林并没有能力插手国防部长这个岗位的人事安排。原本有望冲刺国防部长的郑文觉大将被调离军队去做文职，原本有望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春战上将则因为一桩国际丑闻彻底断送了前途。这两个人一个是苏林的盟友，一个是苏林的同乡，结果都没有在军队里站稳脚跟。所以你看，苏林在法理上成了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在军队里的实际布局并没有跟上。军队人事这一块，他的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把这些拼在一起，苏林这步棋的真实分量就清晰了。他确实赢了，而且赢的位置很关键，但这更多是一种控局，而不是定局。他堵住了最危险的变量，争取了时间和空间，但并不代表棋局已经落定。现在说说新总理黎明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黎明星不就是苏林的一个低调小弟吗？原因很简单，黎明星的父亲曾任越南公安部长，是苏林的老领导。黎明星本人比苏林小13岁，而且苏林上位之后，黎明星的仕途明显加速。这一连串的关系摆在那里，外界很自然地把黎明星归为苏林系。但只要把时间线展开，就会发现这个判断站不住脚。30年前，黎明星的父亲荣升公安部长的时候，苏林只是个副处级干部。2004年，黎家老爷子去世，苏林也才刚熬到正处级。两个人级别差距太大，接触本来就有限，谈不上什么深厚渊源。其实，真正让黎明星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是他在越南政坛如同 U 盘一样即插即用的适应能力。阮晋勇主政时期，黎明星在越南国家银行步步高升，和南方派系混得很熟。阮富仲接班之后，黎明星又深得这位白头翁的信任，先后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和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就是阮富仲的大秘。苏林上台之后，他顺势又拿到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位置。南方派、北方派、中间派，黎明星都有关系，都搭得上话。除此之外，黎明星的国际背景也相当亮眼。他在上海财经大学进修过，在日本埼玉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学位，还以越南国家银行干部的身份被借调到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过两年。这在越南政界算是比较稀缺的国际化履历。还有一条容易被忽视的关系，越南政坛教父、越共中央常务书记陈锦绣和黎明星是同一个县出来的。地缘这东西在越南政治里从来都是加分项。综合来看，黎明星横跨南北中三大派系，纵贯强力部门、经济战线和党务系统。这样的人，你要是把他定位为苏林的小弟、政府系统的提线木偶，那确实是严重低估了他。当然，黎明星也不是无懈可击，他后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阮清怡，比他小6岁，候补总理位置，而且是大买办阮晋勇的长子。苏林可以用黎明星来挡住阮清怡上位，也可以用阮清怡来制衡黎明星。所以黎明星目前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和苏林分庭抗礼的地步，他的上升空间还受制于这种平衡关系。但换一个角度来说，苏林之所以选择黎明星，恰恰也是因为黎明星是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如果换成阮清怡当总理，北方派系肯定要拍桌子，苏林的派系平衡工作会更难做。所以黎明星的上台，与其说是苏林的意志得到了贯彻，不如说是多方博弈之后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一个结果。这两个性质区别是很大的。所以这一轮越南权力格局的重组，从表面上看是苏林的全面胜利，但内里其实是多方妥协的结果。越南政治长期以来有一个基本格局，就是南方派和北方派的博弈，中间还有军队系统这个相对独立的力量。这个格局不是一个领导人能轻易打破的。苏林来自北方，靠公安系统起家，算是北方派的代表人物。 他现在兼任国家主席，从法理上拿到了最高权力的全套头衔，但在南方派和军队那里，他的实际控制力并没有显著增强。潘文江的超龄留任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军队那边的人事安排，苏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范明政团队的集体边缘化，确实是北方派压制南方派的一次动作。但这种边缘化能维持多久，还要看后续。南方派在越南经济体系里的根基极深，尤其是越南南部那几个经济重镇，跟南方政治网络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是换几个干部就能改变格局的。黎明兴能在各派之间左右逢源，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越南政治需要这样的人，不能太偏向哪一方，否则另外几方就会联手制衡。所以你看，苏林拿到了最高名义上的权力，但越南政治的实际运作逻辑还是多中心的博弈，而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说到这里，必须讲一下越南的外交。很多关心的是，苏林上台之后，越南对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会怎么变。先说一个基本判断，越南对中国的关系在苏林手上会比以前更热络。这不是猜测，是有迹可循的。苏林跟中国的互动频率在东南亚领导人里算是比较高的一个了。2024年8月，他刚当总书记，马上就访华，跟习近平签了14项合作文件，发表联合声明，推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2025年4月，习近平访问越南，签了45项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供应链整合、人工智能、铁路基础设施等领域，规格极高。就任国家主席后，苏林迅速安排国事访问，中国又被选为首访国家。这种节奏，说头等优先一点不夸张。越南跟中国走近是真实的，但越南彻底倒向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不是苏林的个人意愿能决定的，这是越南的国家逻辑决定的。首先，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有实质性的领土争端，这个争端不会因为两国关系好就消失，它是客观存在的战略矛盾。越南历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都是管控分歧，不激化矛盾，而不是放弃主张，苏林也不会例外。其次，越南经济的活力高度依赖于它对欧美市场的出口。越南现在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承接了大量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能。这些产能之所以能在越南生存，正是因为越南跟美国、欧盟的贸易关系健康。一旦越南彻底倒向中国，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会立刻做出反应，越南经济会付出巨大代价。第三，越南国内存在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执政党必须顾及的政治底线。越中之间有过战争，有过边境冲突，这段历史在越南民间的感知不会因为上层关系好转而自动消退。所以越南的外交逻辑从来不是选边站，而是用大国博弈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套逻辑在苏林手上会继续，只是操作风格可能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苏林现在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法理地位上已经达到了越南政治体制所允许的最高点。他会如何运用这个地位？接下来几年我们会看到答案。所以越南政治的这场大戏现在只是刚刚进入了第二幕。